关于未来或者叫末日，这很有意思。这个"未"跟"末"倒过来就是哈，两个字看起来很像。未来末日，福音书里边讲的不是特别多，不像启示录，摊开来讲，耶稣呢只是一系列的宣告，简单明了，但是却言之凿凿。出于对耶稣的热爱，也相信耶稣深爱着我们人类。真的希望能读到他对人类未来的乐观的预言，然而很不幸，说到未来，他的话句句让我们不寒而栗，不是乐观的，而是悲观的。对人类，就像他在世的时候哀叹的一样，不管当今人类能理解多少，这位甘愿为我们人类舍命的人，一定是迫不得已才描绘出这么一个可怕的末日的光景。我们这个善良的人们呢，善良的父母总是告诉孩子们说，孩子明天会更好。那政治家们也是向选民们承诺明天会更好，甚至有些预言家，像最近有一些新的预言家，他们预言人类很快就会变成神了。这种乐观的态度充满了人类各个领域，但是耶稣就是不同。耶稣说的是什么呢？耶稣他说，我们面临的是不可逆转的大败坏。不可避免的大灾难，不可逃避的大审判。第一个呢，不可逆转的大败坏。这圣经里面讲非常的清楚，没有比耶稣讲的更清楚。如果考虑到上帝是全善和全能的，他爱我们，他且没有做不到的事，那么当我们使用"不可逆转"或者"不可避免"这一类词的时候，说明情况已经多么严重，多么可怕。难道上帝也不可逆转吗？对了，圣经说上帝也没法逆转人类的败坏。当然，这里面涉及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：整本圣经最最最最最头上顶着的是"自由"两个字，因为上帝给了人自由，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就给了人自由，就是在这种自由的状态下，上帝不强迫我们。在很多情况下，我们不听话就任凭我们，任凭我们败坏，任凭我们灭亡，也不剥夺我们身上的自由。因为一剥夺我们身上的自由，就意味着我们就不存在了，我们就消失了。因为人如果没有上帝所造的那个形象，没有自由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就不是人。上帝为了让我们是人，就保留着我们的自由的权利。当然，我们用自由选择了犯罪，从此以后就失去了自由。是在这种状态下，导致出现这种不可避免的大败坏。大败坏的顺序，耶稣讲这么几步：第一步，失去爱心。耶稣说，只因不法的事增多，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。过去你在美国的高速公路旁边搭手招车，会有人帮忙。如今，不仅是一个流浪汉，就是一个体面人也没用。不仅是男的不给开，女的也不给开，爱心冷淡。为什么？因为不法的事太多了。第二，残忍无情。耶稣说，人们会彼此陷害，彼此恨恶，连你们的父母、弟兄、亲族、朋友也要把你们交官。仇恨的蔓延呢，以至于泯灭亲情。这样的事，像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发生过了。第三，逼迫患难。耶稣说，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，也要杀害你们，把你们交给会堂，收在监里，拉你们到君王诸侯面前。这里所说的交给会堂，是指宗教迫害。诸侯君王也卷入宗教迫害中，这种事也已经发生了。第四，真假难辨。耶稣说，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，还有好些假先知兴起，迷惑许多人，冒充基督。冒充基督，从广义上来理解，也就是包括也包括奉耶稣的名教导和行为却不是来自耶稣，就是冒充耶稣，是这个意思。因为你不奉耶稣的名无所谓，你讲什么都可以，但是你奉耶稣的名讲的却不是耶稣的道理，那就是冒充耶稣，冒充基督。这样的事也已经很多了。第五，战争杀戮。耶稣说，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这一点我们也看到了。第六点，天灾恶兆。耶稣说，必有多处饥荒地震，又有可怕的异象跟大神迹从天上显现。 根据美国地震局的资料，地震的频率几乎是以几何基数加速度增长着啊。这个数据在这里我不展开，中信杂志专门有一篇文章很详细的透露了这个信息。这个第七，天下失控。耶稣说，你们看见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不当站的地方，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。就是本来不该控制我们的却控制着我们，本来神圣的地方却被恶势力占领了。残酷以良善的名义肆虐，盗贼以牧人的名义偷窃、杀害和毁坏。显然我们正处身在这个不可逆转的败坏过程中。似乎啊，看起来似乎从耶稣一入世开始就是末日的开始，也就是天国降临的开始。末日的开始也就是天国降临的开始，一个旧世界毁坏的开始也就是新世界诞生的开始。我们对其中的一些事已经司空见惯了2000年了。这是第一节哈，就是不可逆转的大败坏。第二个不可避免的是不可避免的大灾难。人类的大败坏啊，导致末后的大灾难。这场大灾难耶稣的描述如下。第一，灾情。我们先说灾情啊。耶稣说，在那些日子必有灾难，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，后来也必没有。若不减少那日子，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得救的，只是为了选民的日子必减少啊。这是灾情的一个总概括。然后耶稣展开接着说哈，那是在犹太的应该逃到山上，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，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。那些日子怀孕的跟奶孩子的有祸了，你们应当祈求，叫这些事不要在冬天临到。怎么理解这些话哈？我个人的理解，从这些话呢可以想象，灾难来得太猛烈太突然，以至于你什么事都来不及了。而灾难又是来得这么铺天盖地，以至于人们无处躲藏。怀着孩子跟奶着孩子的母亲那个时候将多么艰难多么痛苦。那个时候以至于人们向大山说倒在我们身上，向小山说遮盖我们。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呢，我不禁想起了核战争。旧约圣经曾经记载天上降下硫磺与火，灭掉索多玛跟俄摩拉。启示录中也提到有火有烟有硫磺，杀了人类三分之一。硫磺与火这个东西，圣经里边旧约也出现，新约也出现，过去也出现，将来也出现。硫磺与火从天而降，你想想是个什么景象？好家伙，那个东西就真的是核爆炸啊！不是刀枪，不是我们一般说的战争，是一种毁灭。索多玛俄摩拉那个时候一个城市就整个就没有了，就消失了。再想想现在美国、俄国、中国那个核武器加起来足以把地球毁灭100遍，毁灭地球只要几十颗就够了。那现在美国是几千颗，俄国几千颗，中国在加班加点的造。你说人类不是疯了，真是疯了，勒紧裤腰带也要造核弹。你说这是一种什么东西在驱使着人？这不是哪一个人哪一个国哪一派哪一个党，不是这个，是人类的人性深处的那种罪恶的东西。而老百姓浑然不知，而且还被鼓动起来跟着啊啊啊啊跟着。这个硫磺与火真的，这是圣经里边非常精妙之笔。接着灾难蔓延到全宇宙。那些日子灾难一过去，地球上的灾难、地面上的灾难一过去，结果太空中的灾难来临了。日头变黑了，月亮也不发光，众星都要从天上坠落，天势都要震动。人想起呢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儿，就吓得魂不附体。科学家们已经知道有一天太阳会燃烧完，宇宙会坍塌啊，有人会说那是10000年以后的事儿啊。但是你别忘了一点哈，宇宙的发展是加速度的。加速度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一二四八 十六、三十二、六十四、一百二十八、二百五十六、五百一十二、一千零二十四，我算到这儿，我后边就不管它了。越走越快，快的简直到最后你连眨眼都来不及，嗖就过去。科技的发展不就是这样吗？像一个火车在火车道上，从远处开过来，咣当咣当咣当咣当咣当咣当咣当咣当，你看着好像不走一样，是吧？结果越靠近你，那速度越快，越靠近你速度越快，越靠近你速度越快，越靠近那人嗖就过去。耶稣说了一句话，那日子将如同罗网忽然临到你们。我就想起这句话来了。讲到灾难末日来临的日期的时候，耶稣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，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，子也不知道，唯独父知道。耶稣说话一向气贯云天，从来没有什么事他会说不知道，但此处他却诚实地说他不知道那日子。为什么呢？其实原因就是他说父比他大的那个意思。此时此刻他正置身于人间，受到人类时空的限制。我们知道道成肉身，肉身会饿会渴会哭，要学语言，要受洗，还要受试探等等啊，这都是道成肉身的意思。成了肉身的道，他依然是道，但是他是在肉身的限制之内。我们也只能借着置身于人间的神看见神，只能借着成了肉身的道认识道啊，所以那个日期的问题悬而未决。但是第三有预兆，耶稣给了我们预兆。预兆是什么呢？两个。第一个预兆，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了，就是福音要先传遍天下，简单说就是福音要先传回耶路撒冷，末日才能到。按照这个预兆呢，这个福音从耶路撒冷传遍欧洲、美洲，现在传到亚洲已经用了2000年，最后一棒从亚洲出发，经过阿拉伯世界传回耶路撒冷，然后转一圈传遍天下了。那么这是第一个预兆。第二个预兆就是，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，当树枝发芽长叶的时候，你们知道夏天近了，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，也知道人子近了，正在门口了。这一切的事是指什么呢？就是前面讲的大败坏和大灾难。你看见这些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这个日子近了。那还有就无花果树发芽长叶，有人说这是指以色列重新立国，1948年，无花果代表以色列，这是一种解释哈。那么持这种解释的人还说呢，犹太人重建圣殿之日就是耶稣再来之时。那据说呢，现在重建圣殿所需要的一切设计、材料、装饰，以色列早就已经准备好了，随时可以建了。所以这是两个征兆啊，两个征兆，现在两个征兆都已经接近尾声了。我们根据耶稣的这些宣告哈，看到这个事情是活灵活现、真真实实的向我们走近。第四，我们怎么应对灾难？大灾难来临的时候，耶稣有没有指示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？有。第一是恒久忍耐。耶稣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这个忍耐我想不是凭借意志力的坚持，也不是无可奈何的苦挨啊，而是满怀信心的盼望和等候耶稣再临。第二，耶稣告诉我们要谨慎警醒祷告。他说你们要谨慎警醒祷告，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几时来到，或晚上或半夜或鸡叫或早晨，恐怕他忽然来到，看见你们睡着了然后讲了我十个童女嘛，拿着灯这个等候新郎的比喻，五个有油五个没油啊，这个我们都很熟悉的了哈。面临大灾难，耶稣强调忍耐和警醒，讲的都是单单对他的信心。注意哈，这个忍耐也好，这个警醒也好，其实讲的都是对他的信靠，对他的盼望，这是躲避大灾难的唯一办法啊！因为他说你们要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，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，得以站立在我面前，就是站立在人子面前。因为大灾难来临的时候，我们毫无招架之力，你一点办法都没有，全人类都没办法啊，那只有一个盼望，就是我们等着耶稣来，就是这样。第三， 不可逃脱的大审判。大审判的对象是一切人，不管死人和活人，信的人不信的人都要接受审判。审判是一个高度拟人化的说法，这种说法很容易使人理解，也很容易使人误解。一说审判这个术语是完全宗教化的、法律化的，就好像把上帝想成一个大法官。其实耶稣讲的内容比这要丰富的多得多。大审判的第一步就是耶稣的再来。审判发生在耶稣第二次光临人类之后。关于第二次光临，耶稣说那将是突然的、豁然的和超然的。耶稣讲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，第一个是突然，他说他的再来将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，他说家主如果知道几更天有贼来，就必警醒，不容人挖透房屋，这是你们所知道的，所以你们也要预备，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。他举了挪亚的例子，说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。那时候人们又吃又喝，又娶又嫁，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，洪水一来把他们全灭了。他又举了罗德的例子，又吃又喝，又买又卖，又耕种又盖造，到罗德出索多玛的那一日，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。他说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。他就是告诉我们他来的时候非常突然，然后就是耶稣再来的豁然性。刚才讲的是突然性，豁就是豁达的豁，豁然性。他说那是人子的兆头，怎么办呢？要显在天上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，你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，有大荣耀，驾着天上的云降临。他要差遣使者，用号筒的大声，将他的选民从四方，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召聚了来。中文翻译成四方，但是客户里加了一个注释，叫原文叫四风。我觉得四风的这个词啊非常贴切，中文说四方则不妥当，因为那个时候东西南北的空间结构已不复存在了，或正在解构当中，没有东西南北，只有四风。四风就是被招来的人全是如风之灵啊，灵像风一样嘛。我就发现耶稣用词用的怎么这么准确，而且还创造新词出来，从四风就是豁然，就是在天空显现他的征兆啊，万民都会看见他的降临。第三就是超然，他的再来啊是非常超然的。超然是什么意思呢？似乎不是以肉身形状再来，因为道成肉身只有一次，他不能第二次来再道成一次肉身。他说日子将到，你们巴不得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，却不得看见。人将要对你们说，看哪在这里，看哪在那里，你们不要出去，也不要跟随他们。因为人子在他降临的日子好像闪电从天这边直照到天那边。这句话怎么理解？我的理解是他不再是再道成肉身一次，以肉身的样式显现他说嘛，他说你们巴不得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，却不得看见。当有人指着说在这里在那里，你们都不要信，因为降临的时候我从天上像闪电一样就来了。所以这是耶稣的再来哈，这是末日审判的第一步，耶稣再来。往下讲哈，耶稣的审判第二步，首先耶稣打开了世界末日最令人困惑的一幕，那就是人类先有一半的人在遭受灭顶之灾之前被提到天上去，这显然是一些最有福的人。耶稣说当那夜两个人在一个床上，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，两个女人一同推磨，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。门徒说主啊，哪里有这种事儿呢？门徒说你这说什么呢？这是所以灾前提灾后提，这个争来争去有没什么太大意义，留在那儿将来谁不见了谁有福，就这么简单其次呢，耶稣告诉我们他行审判，就是行审判的人是他，这一点很明确因为他是人子，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，父不审判什么人，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。这里要特别强调一点，审判者不是摩西，不是保罗，不是教皇，更不是牧师们。耶稣讲审判者是我，这个很要紧的。 那什么叫耶稣审判？接下来大开我们的脑洞啊！耶稣说，我审判不是我审判，而是我的道审判你们。他说这话哈，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，我不审判他，将来有审判他的，就是我所讲的道，在末日要审判他。我听到这个话的时候，心里特别得安慰。审判不是耶稣凭着他的主观意愿、情绪、临时的判断来审判你，乃是凭着他一贯的道，而这个一贯的道他早就讲过了，我们都清楚了，我们现在讲的全是耶稣的道嘛。他说就是按照这个审判，我提前都告诉你们，总括就是信望爱，最高是爱，爱是总纲，信是关键，这个是我们知道的啊，这个是有无数多的经文做证据的，他的生命都是证据的。所以当耶稣说将来他所讲的道审判人，这句话就意味着哈，基督教里的千言万语全以耶稣所讲的为准，就是你在基督教里面从小到死听到的千条道万条道以耶稣的道为准。当然如果我们听到的道都是符合耶稣的道的，以耶稣的道为根据的，那都是棒的，那都是对的，都毫无问题的，最后呢都是以耶稣的道为准。这一点就把我们的信仰变得非常简单，把各种的宗派都简化成一个是不是到耶稣这里来。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哈，就是审判的标准是什么。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是以慈爱拯救我们，他第二次来审判仍是以慈爱为公义的准绳，以怜悯向审判夸胜。当我读出这一层意思的时候，内心激动不已啊！特别是下面这一段话，这段话很长，但是是非常好的告诉我们他审判的标准是什么。人子在他荣耀里降临的时候，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，这就结束审判来了哈。然后怎么办呢？他要分别万民，就像牧人分别绵羊和山羊一般，把绵羊安置在右边，把山羊放在左边，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哈。那什么是绵羊，什么是山羊呢？他向右边的说，右边是绵羊嘛，绵羊就是善良的、家养的，啊，神的儿女。他要向那右边的说，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，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，因为我饿了，你们给我吃；渴了，你们给我喝；我做客旅，你们留我住。我赤身露体，你们给我穿；我病了，你们看顾我；我在监里，你们来看我。义人就回答说：主啊，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，渴了给你喝？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，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？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，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？主要回答说：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坐在我身上了。这是右手边的绵羊，耶稣对他们这么说的。然后对左手边那些山羊，就是那个野的，怎么说呢？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呐，离开我吧，离开我，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，因为我饿了，你们不给我吃；渴了，你们不给我喝。等等等等等等等等。接下来他们也问呢，他们说：主啊，什么时候见你饿了，我不给你吃啊？他还不明白呢。什么时候见你渴了不给你喝呀？或者是你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我不伺候你呢？他们不明白，他们可能心里想：我敢吗？我会吗？如果我知道是你，我一定会伺候你的，怎么会不伺候你呢？你知道耶稣怎么回答？耶稣说：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些事你们既没有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。你看看这个审判的标准是什么，瞎子都看得出来，聋子都听得清楚。什么标准？爱、怜悯、慈悲。那些害怕末日审判的人怕什么呢？如果你真的活在爱里，你怕什么呢？这段著名的话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，爱心和爱行是耶稣最在意的事情，有没有爱是审判的关键内容。审判什么？审判你有没有爱。这样审判就是一个爱的检验，就是怜悯向审判夸胜。我们怎么爱？我们爱是因为神仙爱我们，是因为我们住在神的爱里才能活出神的爱来。我们若没有神的爱，若不住在神的爱里，我们休想活出神的爱来。所以 爱不是我们可以夸口的。其实我们原本根本没有能力爱神，也没有能力爱人。所以我们特别强调活在基督里，你活在基督的恩典、慈爱、怜悯里，我们慢慢的就像他，有他的生命，那将来他就认得出来，我们是属他的绵羊。我们感谢主哈，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末日审判，耶稣基督的末日观，或者叫做未来观，我们心里边就踏踏实实了。虽然人类不可逆转的大败坏，虽然我们没法逃避大灾难，但是当我们面对审判的时候，我们还是有确据。只要我们活在耶稣基督里，活在他的恩典慈爱里，就不要恐惧，不要惧怕。最主要的就是抓住耶稣的那个慈悲的肺腑心肠。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哈，从他的恩典到他的真理，我们就看到耶稣的肺腑心肠是什么样子。你抓住了这个之后呢，然后我们心里就踏踏实实。耶稣不会坑我们，耶稣不会骗我们，耶稣不会让我们做我们做不到的事情，对不对？耶稣总是用慈悲的心肠对待我们，他怎么对待罪人的我们都很清楚，他怎么对待病人的，怎么对待穷人的，怎么对待那些不理解他的人，他不放过的恶人只有一类，就是恶的不接受他的爱，也不让别人接受他的爱。而我们只要愿意接受的时候，我们在主里面就有了确据。所以我特别喜欢一首传统诗歌，有福的确据，是吧？这首歌虽然是一个传统的老歌，可是它能表达现代我们最新的一些情感，都在那里头。这就是我的故事，我的诗歌，那个 副歌是吧？ That's my story。所以说到底就是我们信耶稣，100%的信他，绝对的信他，排除一切干扰，就定睛于他。这个特别讲到末日审判的时候，就认准了耶稣就够了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啊，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，我们置身于人类败坏的大趋势中无力自拔，感谢主耶稣来唤醒我们。我们知道我们离开你什么都不是，我们即使在末日在审判的时候，我们靠的还是你的怜悯。我们从重生得救到生命的成长到将来面对你，都是靠你的恩典和怜悯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的肺腑心肠能够印在我们的心中，让我们想起你来心里就发热，想起你来我们心里就笃定，我们就有平安，就有喜乐，就有盼望，不受魔鬼撒旦任何的控告和搅扰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这就是我们的力量所在，这就是我们的盼望所在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